兄，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七个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一个问题，问你说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也晓得肯定有人一定会回答说，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和平。我想尤其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的战争，我们人类所期望的就是这个世界能够有一个和平。但是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然而耶稣却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到底使人和睦的人为什么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呢？既然我们说这是神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耶稣所谓的使人和睦是什么意义，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子。这个使人和睦，我们把它按着原来的原文直接翻译的时候，是指一个成就和平的人，或者说建立和睦的人，所以英文就是叫 peacemaker。 这个 peacemaker， 这个成就和平的人，他是能够带来和平，带来平安，带来和睦，这样的人就是所谓使人和睦。不仅仅是讲到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乃是带来真正的平安， peacemaker， 带来真正的和平。如果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所显示出来的是这世界没有平安，这世界没有和平，这世界也没有和睦。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安、和平、和睦，不是只是短暂的，乃是说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其实人类的历史是充满了不平安，充满了没有和平。我们看历世历代以来，在国与国之间不断的有战争发生，不但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常常有战争，就连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有不断的冲突。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这两个种族之间，已经是这是从古以来就不断的有冲突，一直到如今这个冲突还是不能够解决。不仅种族跟种族之间有冲突，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也有斗争。我想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可能最了解这件事情，阶级跟阶级之间有斗争。不但如此，人与人之间有许多的嫉妒、争竞、结党、纷争。所以就算不是从国家、从种族、从阶级这个比较大的层次来看，我们从小一点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我们会发现人跟人之间就是充满了嫉妒、争竞，也充满了结党纷争。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家庭里面也是没有平安，因为夫妻之间，夫妻的关系常常很紧张，夫妻之间难免总是有冲突产生。不但夫妻之间有冲突，有时候父母跟子女之间也有冲突。父母希望子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儿女可能他们的想法跟父母完全不一样，所以父母跟子女之间也有不断的冲突。甚至兄弟姐妹之间也是有冲突，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不和。所以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常常要处理说，如果兄弟姐妹两个人打架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没有平安。但是不仅是如此，连我们自己个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也有许多的冲突。我们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我，可是实际现实的我，或者说真实的我跟理想的我常常是不能够配合，因此在我们个人的里面也是不断的有冲突。所以 整个人类的历史显示，这个世界没有平安，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和平，也没有和睦。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没有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和睦和这样的和平呢？圣经上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圣经提供的答案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从水平面来看，也就是从人与人之间来看，不管是国家、种族、阶级、个人、家庭，这所有的都是包含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从水平面来看，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没有和平、没有和睦呢？在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一节，雅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个妄求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祈求。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跟人之间的不和和冲突是来自于我们人里面的私欲。雅各说是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都有这个私欲，这个私欲也就是我们心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欲望。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说罪的根源就是自我中心和骄傲，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在人的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这种自我中心的欲望，而这种自我中心的欲望也就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就是带来人跟人之间的不和谐，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这是从水平面来看。从垂直面来看，也就是说在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上也没有和平，也没有平安，也没有和睦。因为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凡是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这个体贴肉体的人就是指我们天然的人，我们里面刚刚提到这种肉体中自我中心的私欲，我们总是随着我们的私欲来行事为人，这个就是所谓的体贴肉体。所以这样子体贴肉体的人，这样子随从自己心中的私欲去行的人，罗马书保罗说这样的人是与神为仇。换句话说，当我们选择随从自己的私欲为所欲为，就是我们悖逆神，我们就是等于就是宣告我们与神是敌对的。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1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我们所做的这些恶其实是从心中发出的。我们上次讲到清心，人心里面有各样的邪恶，这个邪恶带出外在行为上的邪恶，而因着这样的恶行就显明我们心中是与神为敌的，是跟这位圣洁的神，跟这位完全与罪互不相容的这样的一位神是相互为敌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之间也是没有和平，或者说我们与神之间没有这个和睦，因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是随从私欲为所欲为，我们所行的一切的恶都显明我们的心里面是悖逆神，是跟这位神为敌，是跟神敌对。所以造成这世界不和睦，没有平安，除了是人与人之间因着我们白体中的私欲带来这个不和睦，也是我们心中这个私欲本身造成我们与神之间也是互相为敌，就是说是我们敌对神，不应该说互相，是我们敌对神。那么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发现犹太人，这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神拣选他们要做他们的神，要他们来做神的百姓。那么所以他们是很特殊的一群人，是属神的。在这些犹太人当中， 当他们见面问安的时候，他们的问安就是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平、平安、和睦。这个 Shalom， 当犹太人彼此这样子问安的时候，所谓的 Shalom， 所谓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人说平安就是基本上我们如果过年，如果杯子跌在地上碎了，我们马上说岁岁平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有任何的灾祸临到，不要有任何的不顺遂临到，所以这就是平安。但是当犹太人他们在问安说 Shalom 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这个平安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完全和健全的意思，就是是一个完全很健全很 wholesome， 就是一个完全健全的意思。因此他们所谓的这个平安不是仅仅是消极的指不遇见，好像不遇见灾祸，消极的指没有难处，不是只是消极的针对没有难处没有灾祸而言。这个平安本身既然是一个健全完全的意义，所以更是积极的 指向说不仅是没有消极的难处，而且要积极的让人能够达到最高的良善，也就是说要给人享受最完全的良善，也就是所谓的健全，所谓的完全。所以当一个犹太人对另外一个犹太人说 Shalom 的时候，他不仅是说哦，希望你没有难处，更是积极的说希望你整个人能够得到最高的良善，能够享受最高的良善。那么当然对犹太人来说，要享受最高的良善乃是从神所赐给人的。所以这个沙龙不仅说希望你不遇见恶事，希望你免于各样的烦恼，乃是积极的说希望你可以享受神所赐给你一切的良善。那神所赐给人一切的良善包含很广泛，其中包含人与人之间啊，当我问候你说 Shalom 的时候，这个希望你享受神赐的良善，神所赐下一切的全部的良善，也包含希望在我和你的关系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也包含我希望你在心灵上在思想上在身体上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宁，也就是说你全人都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人最大的福分。当然这个最大的乃是最主要是指在属灵上的福分。所以犹太人的问安是一种积极的，不是 只有消极的一面，却是积极的希望一个人能够真正得享神要给人最完全的一切的良善，使得在人和人彼此之间有和睦，但是也让这个人他的心灵思想身体特别是在属灵上他全人都能够兴盛啊，整个人都是很健全很兴盛。那么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不论是新约或者是旧约都不断的在讲论一个平安的信息，整本圣经就是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神要赐给人平安。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2章说传福音报喜信报平安的信息的人他们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在新旧约圣经所讲论平安的信息乃是不断的讲到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神要带给我们真正的和好，这就是圣经不断在讲论的一个平安的信息。那么特别是旧约的以赛亚书这一卷书讲到平安和和平的信息的时候，都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平安这个和平神要赐给人的是跟神要给人的一位弥赛亚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神要带给人真正的和平，但是这个和平怎么能够真正的赐下呢，就跟神要赐给人一位弥赛亚 这位弥赛亚就是神要使用把平安带给人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很熟悉，每逢圣诞节我们常常读的一段经文。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一位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名被称为是和平之君，其实就是 Prince of Peace，他是真正带来平安、带来和平的那位君王。所以他的国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平安必加增无穷。而我们看见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论到这位和平之君要带来平安的时候，总是把平安、把救恩以及神的统治这三件事情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政权担在他的身上，他要用公义和公理来治理整个全地。所以这位和平之君他要带来平安，然而他带来平安跟他带来的救恩以及他要来作王治理，也就是说神要统治他的百姓，这些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些基本上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那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成就和平是神的工作，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真正带来所谓的平安和和平，或者说和睦，这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一个工作。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常常论到这位神就提到赐平安的神，也就是说这位神乃是和平的神，或者说赐平安的神。既然这位神是被称为是和平的神，被称为是赐平安的神，我们知道表明这个平安只有神才能够带给人，也就是说成就和平这是唯独神才能够做的工作。那神怎么样来做完成这个工作呢？我们现在很清楚，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好叫神的愤怒能够得到满足，也就是说神的公义能够得到满足，这样子才能够使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也就是这样子，我们跟神之间这个与神之间这样子一种不和睦的关系才能够被恢复。换句话说，借着神的儿子为我们来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使得神可以宣告说他赦免我们的罪，并且称我们为义，就让我们能够不再有罪的拦阻，使我们可以跟神直接在神面前来亲近神，因此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得到恢复，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所以神要成就这个工作，乃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子，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来使得我们与神之间这个拦阻、罪的拦阻被除去，使得我们与神能够和好。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最大的那一位成就和平者，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最唯有他是来带来真正的和平的那一位。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他不被死亡拘禁，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如果我们读四卷福音书，看见他曾多次向他的门徒显现，每一次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开头第一句话对门徒说的就是愿你们平安，他也沿用犹太人彼此问安 Shalom， 他对他的门徒说 Shalom。 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对门徒问安说 Shalom 的时候，其实因着他的死跟复活，因着他所成就的和平，他已经带给这个问安一个新的而且是一个深入的含义。不仅是犹太人只是在问安的时候，这是他们衷心的一个期望。当耶稣成就这个和平的工作，而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对门徒说 Shalom 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真正把这个平安赐给人。所以这一种传统的问安就具有了一个新的意义，一个深入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包括三方面。第一，它带来人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已经担当我们的罪，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使神的公义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耶稣的死为我们付上这个赎价，从另外一种比喻的方式讲，好像他付上一个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得到这个救赎，所以神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和平，使得我们这些罪人能够与神和好。甚至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还讲到说，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所流的宝血，也就是说借着耶稣的死，神不仅是叫人与神和好，而且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与神和好。这是耶稣的问安，这个 Shalom 所含有一个深刻的意义。第一方面就是他成就的和平带来人跟神的和好，不仅使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也使人与人和睦，使得我们有 peace with man， 我们跟人之间能够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基督的死跟复活不仅让我们跟神和好，而且救我们脱离我们里面这种私欲，我们刚刚说真正的这个不和的真正追根究底是出于人的私欲，而基督的救赎不但让我们 使我们与神和好，进入一个跟神正确的关系，对的关系，同时彻底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私欲的问题，也就使我们跟人之间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和睦。那当然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从旧约开始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也一再对他们说，你们与那些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是有分别的，所以神一再要他们跟外邦人分别出来。而犹太人也知道他们是属神是圣洁的，外邦人都是在拜偶像，因此在道德上是败坏的，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道阻隔的墙，是互相不来往的。但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就是在基督里面他们能够联合在一起。所以不但基督所成就的工作让人与神和好，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特别使得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不分学问，不分性别，不分不管是人与人之间任何的任何的这些分门别类，在基督里面都把这些拆毁了。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联合成为一个新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在教会的里面所有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因着基督我们可以合而为一。而不仅如此，不论是自主的为奴的，不论是男的女的，不论是是 贫的、富的，就是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分门别类都在基督里面都完全被拆毁了。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神基督的工作也就带来人跟人之间的和睦。那么不仅是带来我们跟别人的和睦，也使我们自己的理念，我们说我们内心常也有冲突，但是基督的和平的工成就和平的工作，也让我们人的内心的冲突，也使我们自己跟自己能够有真正的这个和平的关系。那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人类要有真正的和睦，首先必须先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垂直的关系必须先修正，然后从垂直的关系修正了，才能够谈到水平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在家庭里面有时候夫妻之间有许多的冲突跟不和睦，特别我们也认识一些还不认识神的慕道的朋友，他们有很严重的家庭的问题，夫妻的冲突，这个冲突我们想要去帮助解决，但是唯有一个办法才能够根本彻底的来解决这样的冲突，不是说不会再有冲突，乃是说不至于因着这样的冲突造成婚姻的破裂。而我们知道唯有先带领他们来认识神，夫妻若是认识神，首先在神面前悔改，就能够在彼此的关系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好。所以我们曾经遇见有一对夫妻，他们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听到这个福音的道，他们都很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因此他们上了教会的规定的课程，然后在受洗之前也有传道人跟他们谈话，一切好像都按部就班，也都通过了最后谈话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他们就准备要受洗了。但是其实他们夫妻之间是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所以他们虽然所谓听了福音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可是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他们是要受洗了，但是骨子里特别是这个妻子，她已经决定了受完洗就立刻提出离婚。那么但是我们上次说了，人看人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看人心，也只有耶和华鉴察人心，即使传道人跟他们做受洗的约谈，也不能够知道他们心里面原来存着这样子的苦毒跟这样的纷争。但是信实的神实在是怜悯他们，所以呢教会办了一个给单身弟兄姊妹的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妻子很苦闷，就一个人跑去参加，人家是给单身的，但是他就去了。那因为心中非常的苦闷，所以在这个聚会里面就跟传道人的妻子就分享他心中的苦闷，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出了他内心的话，他打算受完洗就要离婚。所以在这个聚会结束以后这个传道人的妻子就来告诉我，因此牧师就邀请这对夫妻，我们就跟他们再一次把这个福音给他们清楚的讲解，让他们明白这个离婚是神所憎恶的，让他们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也让再一次帮助他们要来面对自己的罪，真正的悔改。所以就建议他们不要受洗。很感谢神，这对夫妇他们确实在神面前虽然不明白，但是他们听到了这样的教导以后，他们谦卑，他们愿意等候自己真正在神面前悔改，也有悔改的果子， 再真正奉基督的名来接受这个洗礼，所以他们就延了一季没有受洗。那在这三个月当中，我们也就请传道人就是给他们帮助，每隔一个礼拜跟他们在一起，来帮助他们去明白他们之间的冲突症结在什么地方，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罪悔改。所以三个月后，他们夫妻一起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地方，已经离开了。当他们走的时候，已经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在北美啊。牧师最近还见到他们，他们夫妻这个家庭非常的和乐，他们在主的恩典里面不断的在成长。所以真正的和好，只有先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然后才能够进一步人跟人的关系才有可能达到和好。好，那但是耶稣所带来的平安不仅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睦，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得享属于神的平安，或者说神所赐给我们心里面的从神来的平安，是属神的平安。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换句话说，保罗劝勉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虑，把你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但是呢，不仅是祷告祈求，而且要感谢。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需要告诉神，然后你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当你求了，你还没有得到回答，你就可以献上感谢。你知道神要把真正对我们有益的真正的好东西给我们，我们仍然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祈求都陈明在神面前，而且献上感谢。那么保罗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就会把那个属于神的平安给你，这个平安呢就可以免除你心中所有的顾虑，所有的忧愁。这个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个保守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军事的用词，你知道罗马有很多的军防的一些城市，这些军防的城市呢，在当时罗马的政府，这些城市的这些军事的防守是没有人可以攻入的啊。所以保罗用这样的字来表明，我们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属神的平安。这个平安就好像罗马那种坚强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堡垒，或者说这个军事的重镇一样，是没有人可以攻入的。换句话说，这种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那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平安。可能在外面环境是大风大浪，可能你正遭遇许多的不顺利，但是你的里面却是有属神的平安。这个属神的平安跟外面的风浪对照，这个平安是一个内心真正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所带来的一种真平安。这种真平安即使在环境的风浪当中，你没有忧虑，免于忧虑，免于忧愁，免于心中的苦恼，而这样的平安没有人能够夺走。那所以凡是属人神的弟兄姊妹都会经历。因为最近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就是跟我分享，她说过去同样一件事情，在她不信的时候遭遇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整个人的忧虑，甚至她嚎啕大哭，但是现在她面对同样的类似的事件，她说，师母，我的里面有一种平安，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我这不是做作的，不是我故意，好像说故意在努力压抑自己。他说这个平安我不能解释，但是我里面有个真正的平安。他真的就是信靠神来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从神来属于神的平安， 耶稣所带来的。好，那耶稣带来这样的平安，因此耶稣的门徒也应当成为一个成就和平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也应当效法基督一样，是一个成就和平、带来和睦的人。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他却在差他们出去以前给他们一个训勉，在这个训勉当中，他却讲到他来不是要带来和平，不是要带来地上的平安，他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叫父亲跟儿子、母亲跟女儿、婆婆跟媳妇之间彼此为仇，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跟耶稣所做的好像是完全的矛盾。其实耶稣这里所强调的，因为接下来说爱我过于爱父母，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对不起，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所谓的冲突，在甚至这个冲突是发生在家里，父亲、儿子、婆婆、媳妇、母亲跟女儿最亲近的关系当中有这个冲突，耶稣说他会带来这个冲突。从上下来看，主要耶稣的意思乃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当耶稣的门徒，要对耶稣付上绝对的效忠，或者说要对耶稣付出不变的效忠，就要对神绝对的忠诚高于一切，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在对基督绝对的效忠这个大前提之下，有时候可能不能避免的会带来我们跟家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冲突。譬如说，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神的旨意、神的命令，但是如果说今天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我们最亲的家人，却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跟神的旨意明显是互相违背的，那这时候我们只能听从神不听从人。在这个情况之下，那绝对会带来冲突，甚至有时候是非常厉害的冲突。所以耶稣这个话乃是指，我们若是要跟随他做门徒，我们若是要配被称为是他的门徒，我们就必须爱神胜过一切，我们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对神完全绝对的效忠，甚至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会因为对神的效忠而产生跟家人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认识一位姊妹，她信主以后就在一个年三十的夜晚跟家里面起了极大的冲突。因为我们中国人年三十都是要祭祖，所以他的家也是有祖先的牌位。那么祭祖的时候，中国人传统的就是要上香啊，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是有拜这个佛，拜佛或者其他的道教这些其他的这一类的民间的信仰，但是祭祖总是要上香。那这位姊妹就在年三十晚上，她的父亲要求她要上香祭祖的时候，她断然的拒绝了，因为这个是跟对基督的效忠是有冲突的。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追念祖先， 我们基督徒也有追思礼拜，我们基督徒也会扫墓，我们也会追念我们的祖先，但是上香这是含有一个宗教意义，因为所有的香，不管是基督教也好，任何的宗教，香从来不是献给活人的，永远是献给鬼神的。所以这个姊妹坚持她不能够拿香去祭祖，或者我们可以默念，可以默祷，我们用别的方式，但是她的父亲坚持她一定要上香，所以就起了非常大的冲突。当天晚上她的父亲就把她赶出家门，她就收拾了一点衣物，就提着一个小箱子，含着泪离开了家。她没有地方去，她就去到教会，跪在神面前祷告。那么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是住在教会里面有传道人的一个宿舍，所以后来就是传道人接待他到传道人的家里面去过节。但是这就是耶稣所谓的，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的意思并不是他真正不是带来和平，圣经基本的教训是呼召我们要与人和睦，并不是要我们与人纷争。但是为了效忠于神，有时候不能避免会带来这样的一种冲突，甚至是我们最亲的家人。那么耶稣的门徒成就和平的工作包括哪些呢？主要包括两方面。耶稣门徒成就和平的首先的工作乃是传扬这个和平的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做的成就和平工作，首先就是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因此保罗也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项，也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归为一体，并且与神和好了，并且呢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是我们基督的门徒来成就和平的工作，首先我们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但是等等我们也会讲，我们要传真正和平的福音，而不是传一个廉价的福音，因为廉价的福音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但是第二方面，我们不仅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而且我们也要来做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来调解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尽可能要让人与人和好，而我们自己也要竭力的追求和睦。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许多的地方都是劝勉我们要追求和睦。譬如说罗马书第十二章就有讲到说，我们要追求和睦。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是劝勉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等等。所以我们也必须实际上来帮助人与人之间真正能够有一个和睦和好的关系。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和解的桥梁，使人与人之间和好，我们提供医治，来医治人跟人之间的裂痕，我们来疏解人与人之间的张力，我们寻求解决之道，我们建立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来确保彼此能够了解，真正了解对方的意思等等。而我们做的这一个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工作，不仅是在个人跟个人之间我们使人与人和好， 我们也要在小组跟小组之间，一个团体跟一个团体之间来做，使这两个团体和好的工作。我们也要甚至使社会、国家这更大一个方面，使国与国之间能够达到真正的和平跟和睦。这都是包含在我们要追求和睦，使人跟人之间能够建立和睦、建立和好的关系。这是我们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也需要做的成就和平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必须谨慎，成就和平不是姑息，也不是息事宁人。我们会以为成就和平最好就是不要有冲突。不，真正成就和平的人并不是姑息，也不是为了要没有冲突就息事宁人。所以一个避免冲突的人未必是一个能够带来和平或者使人和睦的人。有时候我们可能容许一个威胁或一个危险的情形继续的发展下去，也就是说有一个危险存在，有一个威胁在那里，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容许这个危险的情况继续的发展，而我们却为自己辩护说我们是为了和平的缘故，我们不希望造成冲突，所以我们就不采取行动，而我们因此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也不愿意做出必须做的行为。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福音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换句话说，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讲，过去他们跟外邦人是有别的，所以他们什么事情都不要沾染外邦人，但是当他们悔改接受基督，而基督的福音不仅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所以外邦人若是信基督成为了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基督徒之间就不应该再有任何隔阂。但是在耶路撒冷有一批信主的犹太人，被称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这一群犹太人他们确实是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领受了这个救赎，但是当他们领受了这个救恩之后，他们强调不仅仅要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得拯救，而且还要再遵行摩西的律法，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完全。所以这一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并不是在罗马书所说的信心跟行为，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他们也是承认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然而他却说你因着信得救以后，你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让你的信心得以成全。换句话说，他们是认为除了基督还不够，基督做的工作还不够，还要加上摩西，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就要求外邦人不但要因着信基督，还要加上受割礼，才能够成全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一群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跟外邦的信徒如果没有受割礼，虽然是信了耶稣，他们仍然是跟他们中间划分得很清楚，这就是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到了加拉太，彼得也到了加拉太，彼得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好，对犹太人说一起用餐是有很深刻的含义，表明彼此的认同。所以为什么耶稣他在世传道的时候，他总是跟罪人、跟税吏、跟妓女同桌吃饭，法利赛人就很生气，法利赛人觉得你怎么可以跟他们同桌吃饭。所以彼得他到了加拉太，他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然而后来有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也到了加拉太，当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到了加拉太以后，彼得就退去，就不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了。不但他退去，连巴拿巴也退去，其他的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也都跟随彼得水火装甲。所以你就看到这一个危险存在，因为这个危险已经 已经危害到神的真理。外邦人犹太人都是单单因着信基督得拯救，不需要附加任何的东西。可是彼得明白，但是在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来到以后，他就开始跟外邦人分别。所以保罗他可以说，哎呀，最好不要有冲突。不是的，这个危险的情况继续下去，就要对真理危害到真理。所以保罗就当面责备彼得，因为彼得的行为好像会传染的，就会带来其他的人跟着他同样的现在错误，而这个错误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原来在基督里已经两项合而为一，又变成分开了。所以我们成就和平不是姑息，也不是为了要息事宁人。因此成就和平不是去逃避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去逃避不希望有冲突产生，也不是不肯去面对真相。成就和平必须去面对真相，然后做出处理来克服这个困难。所以我们不能为了怕遭遇麻烦或者怕引起冲突，我们就被动的接受某一些事实。我们是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个事实，在面对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冲突或者有一些挣扎，但是我们仍然走过这个挣扎，迈向和平，也就是竭力的仍然是不断的朝那个和平的目标前进。但是不是因此我们就逃避就避免，以至于我们就被动的 去接受一些危险的事实。那所以这是我们要我们必须要警惕的。所以这样子看来，成就和平是需要付代价的。当神为了要使我们人与他和好的时候，神是付上了无比的代价，他差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担当神的愤怒。所以神自己付出了极大无比的代价，才能够完成这个成就和平的工作。他以他自己独生子的死来换取我们与他的和好，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所以同样，我们今天我们做耶稣的门徒要成就和平，我们的成就和平工作也是一样必须付代价。当然我们所付的代价跟神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付代价。所以在旧约，耶利米先知责备那些假先知，他说那些假先知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假先知他们没有要求这些悖逆的百姓悔改，他们就是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你们的罪赦免了，神要祝福你们。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因为这样子不需要付代价，他们说人喜欢听的话，他们不是像真正的先知不断的责备神的百姓，他们指出他们悖逆神的罪，呼召他们悔改。但假先知选择避免这样的冲突，所以轻轻呼呼的一直说平安了平安了，可是没有平安，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不借着悔改不可能跟神恢复原有那个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跟神恢复一个对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也许自己卷入一场纷争，我们可能自己跟别人起了一个冲突，而我们要成就这个和平，我们要付什么代价呢？也许我们必须付一个代价，就是我们必须主动的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去向对方道歉，请求饶恕。或者我们也必须要责备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我想我们都很难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忍气吞声算了。但是真正的和平，我们也为了真正的和睦，有时候我们要付的代价，甚至我们要去对伤害我们的人提出责备，好让这个人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错得罪了我们，以至于他们可以 也提出他们的道歉，而能够恢复真正的和好。除此以外，有时候为了等候犯罪的那一个人悔改，我们必须忍受暂时拒绝对他表示饶恕的煎熬。也就是说，可能一个人得罪我们，但是为了要等候这个人悔改，我们必须暂时拒绝。我们里面已经饶恕了他，可是必须暂时不立刻向他表明我们的饶恕，因为我们要带来真正的和睦，必须要等候他借着悔改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所以我们就必须暂时忍受不向他表示饶恕他的这种煎熬。因为我们当然是可以马上告诉他说我饶恕了你，但是这一种廉价的饶恕，也就是说不要求悔改的饶恕，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好或者平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好，真正的饶恕是要付代价的。所以神虽然为我们差了他的独生子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虽然愿意饶恕我们，但是唯有我们悔改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受神饶恕的恩典，才能够得到神的饶恕。所以虽然耶稣是为所有人类全人类的罪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神也愿意饶恕世上一切所有的人，但是只有那些真正悔改转向神接待耶稣的人，才能够真正得着神所要赐给人的饶恕。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他谈到饶恕的时候，他这样子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这里耶稣就提到了悔改，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虽然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强调你们要饶恕人，那里并没有强调得罪人的人需要悔改，需要回转，需要懊悔，但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就提到另外这一面，真正的饶恕，真正的和平是要必须付代价的。因此为了要等候这个人的悔改，可能我们有时候必须暂时不表明我们的饶恕，而这个人也必须真诚的悔改，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饶恕，真正的和好。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也不肯为他所造成的伤害懊悔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是真正的饶恕，而他也怎么可能真正的领受饶恕。所以这是我们成就和平所付的代价。若是我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参与一场冲突，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当事人，不是冲突的当事人，而我们要帮助他们和好，常常这种和好工作也是要付代价。我们是要努力，而且有时候我们是要挣扎着去帮助两方来和好。我们需要付代价去聆听，去聆听这一边所说的，去聆听那边所说的。我们要付代价，竭力的避免我们自己产生任何的偏见。我们要竭力的去了解各方的不同的观点，甚至我们在做这样的使人和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冒着被人误会，甚至不被感激，或者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还是失败的危险，这些都是我们要付的代价。然而当我们在竭力保守在教会里面的合一，保罗曾经说你们要存着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竭力的来持守这个合一，这个和睦的时候，我们却不可以失去教会的纯洁。我们在成人主义学讲，教会的纯洁主要是指教会在真理的教义上，在 道德的行为上必须能够符合神的旨意，若是在真理的教义上，在道德行为上符合神的旨意，这个教会就是纯洁的。所以当我们竭力保守合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牺牲，或者说不能在教会的纯洁上妥协。所以若是有人传一个道是违反真理的道，那时候就不能为了保持合一，所以我们就接纳，我们就说没有关系，我明知这是已经是错误的教导，我们仍然允许，仍然包容，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分。或者有人在道德上犯罪，经过劝勉，经过教会的劝导不肯悔改，那么教会就要施行管教，那时候也要跟他划分。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是奸淫的，说很多做各样的恶事，保罗说这样的人我们都不可以与他来往。可是他讲的不是教外的人，就是说不是教会外面的人，乃是教会里面的人。他说如果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那这个其实是一种所谓的教会的审判，不是说开始有人犯这样的罪我们就跟他划分，乃是我们经过劝诫仍然拒绝悔改，这时候我们就不可与他相交，目的是要领他悔改。所以这是我们在成就和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付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同时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不可以传廉价的福音，我们不可以不要求真正的悔改，不要求真正的信靠，相信信靠和顺服基督，降服基督的主权。我们也不可以不要求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背十字架不是说哎，我先生是我的十字架，因为他给我很多的 hard time， 他总是找我的麻烦，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不是的。舍己是 deny yourself， 舍己意思就是说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完全不跟随自己的私欲，完全的顺服神。背起的自己的十字架是一样的，因为当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完全的舍己顺服父神。所以在罗马钉十字架的规矩，囚犯要背着自己十字架的横梁一路走到被钉的地方，那个直梁是已经竖立在那里，但是这个人要背着他的横梁去到那个被钉的地方，然后才被架在这个竖的钉上去，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基本的意思就跟舍己是一样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的要求就跟刚刚我们所说的，我们必须绝对的忠于他，效忠于他。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不能爱父母过于爱神，不能够爱儿女过于爱神，不能爱事业过于爱神，不能够爱金钱过于爱神，不能爱我们自己过于爱神。我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舍己，但是舍己的目的是为了要顺服神，去供应人的需要。这就是耶稣他的舍己，他不是只是做一个很伟大的牺牲者，好像说做一个秀给我们看，是为了供应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需要得拯救，我们不能救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的工价是死亡，是罪的刑罚。神耶稣为了我们供应我们的益处，他舍己，他不随从自己的意思，他存心顺服父神，差他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所以十字架，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到已经钉在上面，他还在受这个试探，要从十字架上下来。现在有一部片影叫 Passion， 就演整个耶稣受难。我们去看电影，强调的是耶稣肉身的受苦，圣经上没有强调耶稣受肉身的受苦，圣经上强调耶稣的舍己。 所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三种人还在讥诮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你自己，你为什么不救你自己？你救你自己给我们看，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的讥诮正表明耶稣正是为了要救我们，所以他不救他自己。他在最后一秒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在受一个试探，叫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所以神要我们舍己，是为了神呼召我们去供应这世界上许许多多还不认识神的人的需要。他要我们效法基督一样的舍己，我们放下舒适的生活，我们不为自己积攒钱财，我们有多的钱，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舍己去供应这些世上人的需要。我们要传的是这样的一个福音，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今天原谅我这样说，我们都过太舒适的生活。我们看见耶稣道成肉身，他来，他舍己，他完成这个和平的工作，他也呼召我们一样的效法他，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贪图自己的舒适，是不容易。我最近去教了一门课，我看到在我们自己的同胞当中那广大的需要，我的心在流泪。我想到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我们过安舒的日子，可是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的需要。非洲许多的国家非常的贫穷，艾滋病充斥那里，许多的孤儿，有谁去供应他们？有谁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如果要说太多了，我们看见了吗？看见这个世界在呼喊，这世上需要神带来的和平，需要神给人的平安，可是我们愿意吗？所以我们要传的是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福音。而耶稣对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应许呢？耶稣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耶稣是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不是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子跟神的儿女基本上意义是类似的，但是却不完全一样，这个当中有些微的差异，但这些微的差异是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在希伯来文没有形容词，因此每当他们要希伯来人犹太人要描述某一个特质或者某一种品格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抽象名词加上的儿子。譬如说有人他的特质是很叛逆，我们今天说青少年是叛逆，那么在圣经里面你就会看见以弗所书说悖逆之子，要描述这个人叛逆，他没有形容词，他就把一个抽象名词悖逆加上的儿子，所以悖逆的儿子，悖逆之子就是描述这个人是叛逆的。或者说光明之子就描述这个人的品格是光明的，所以他行事为人是正直的。所以圣经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他被称为是这个名字是劝慰之子，劝慰的儿子。其实意思就是说巴拿巴的品格他很有劝勉安慰的这种恩赐，所以这是我们了解希伯来文的用语。所以某某的儿子意思就是说具有某某品格，或者说像某某。悖逆之子就是说他具有悖逆的品格，他是像悖逆的，他这个人本身是悖逆的。所以如果有人被人家称为是狗的儿子，这个不是在骂他的爸爸妈妈，说你爸妈是狗，你是狗的儿子，不是的。犹太人如果骂人是狗的儿子，意思说你这个人具有像狗一样的品格。那狗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跟美国人很不一样，美国人是宠物，而且我们常说狗很忠心，犹太人他们是用狗来描述那个被藐视的人。为什么？他们所谓的狗是那种野狗， 野狗就是在垃圾堆里面去找吃的，是令人憎恶的，所以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狗。所以狗的儿子是描述这个人的品格是像狗一样。所以虽然神的儿子跟神的儿女都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做儿女，神是我们的天父，但是神的儿子所着重的不仅仅是讲到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所着重的更是强调品格，我们是像神那样的，我们是像神那样的。确实神的儿子一方面是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属神的子女，但是神的儿子跟神的儿女之不同之处乃在于神的儿子就更着重在强调我们是像神的，因此使人和睦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成就和平是神的工作，而如果我们也成为一个成就和平的人，我们就能够反映我们天父这美好的品德，我们就反映我们的天父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撒旦的工作是叫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产生不和，但是神却叫我们与神，我们与人之间能够和好。而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们所做的就反映出他们天父这个成就和平的美好的工作。那所以耶稣讲到第七个使人和睦的人，跟前面是有前面的六个福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唯有一个邻里贫穷，真的认识自己属灵上一无所有，而谦卑的转向神呼求神的人，唯有痛切的为罪哀痛的人，唯有温柔的人真是深切的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所以可以任由别人怎么样来待他就可以怎么样来对待他，甚至受不公平的对待都不为自己争论，唯有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不以自我为中心了，真正不再只是关心自己了，这样的人才能够预备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也是饥渴慕义并且连续人的人。所以我就想到摩西，我也是讲这个道我自己才懂了，你记得以色列人在山下造了一个金牛犊，于是神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出，神告诉摩西说你由着我，我要把 这群百姓毁灭，然后我要立你和你的后裔做大国。如果今天换成是你是我，可能我们很高兴，是啊神啊，他们该得这样的刑罚，然后要立你的后裔，他告诉摩西要立他的后裔，但是摩西不是，他哀求耶和华赦免他百姓的罪过，不要忘记这是你用大能的手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不要叫埃及人嗤笑说这位神没有能力拯救你的百姓，不要忘记你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摩西完全是一个邻里贫穷畏罪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的人，所以他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他不为自己，这一群百姓在旷野怎么样的抱怨摩西，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我们在埃及过好日子，他们挑战摩西的权威，可拉党起来挑战摩西，摩西自己的哥哥姐姐起来挑战他，他们要进迦南地，那十二个探子十个人说不信的话，神再一次说这些百姓十次试探我，他们的悖逆要到什么时候呢，神又再次对摩西说你由着我，我要毁灭他们，我立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摩西是一个成就和平的，他赶紧跪在耶和华面前为神的百姓恳求耶和华的赦罪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到第七个福会讲到成就和平，跟前面的福是有密切的关系，唯有我们是具有这样的品格，前面六福的品格，我们才预备好成为一个真正能够使人和睦的人。我也是谢谢神用这些话来对我说话，让我在我侍奉的道路当中看见我自己的罪，再一次求神帮助我是这样子没有自我完全舍己的，为了神的名 和神的百姓真正的益处，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成就和平的人。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孩子每一次讲你的话，我都觉得这些是珍宝。我就想起你说的天国的比喻，有一个人他遇见了一个宝藏，他就赶紧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宝藏。主，你的话就是这样的宝藏。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变卖所有的来买你的宝藏，把你给我们的这些真理的道，我们真的是用谦卑的心去领受。不是我们有能力去达到你给我们的标准，你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唯有我们认识我们邻里贫穷，我们就转向你，我们真是可以谦卑无助的来呼求说，主啊，救我。只有从你来支取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成为你所要求的达到的标准。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帮助我们，这八福的品格，你让我们听见了，让我们心中羡慕，让我们爱慕，我们就到你面前来恳求你，向你呼求，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因为你应许这样的人有福了，他们要享受神国度一切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